季宇准备好没？
好的。
我想大家都相当满意我们教会的装修。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很满意我们教会的装修。
赞不赞成啊？赞成的请举手。
赞成的请举手。看到了，大部分的人都赞成。
因为呢，而家咧系有阵香味噶
吓。现在大家感觉有一种香的味道。
因为呢系以乐团寻晚咧就同呢个地板打蜡。
因为昨天晚上以乐团的团友为这个地板来打蜡。
所以咧好干净。
所以是很干净的。
咁咧喺过往几个礼拜咧，我哋冇地方聚会啦。
在过往的几个礼拜当中，我们没有地方聚会。
所以就去咗酒楼啦。
所以我们就去了酒楼。
咁咧礼拜三嘅祈祷会咧，我哋系好多谢阿 Patrick 同阿 Udia 借出佢哋嘅办公室俾我哋举行呢个祈祷会。
那在每个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呢，我们很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 Patrick 和 Udia 借出他们在他们的办公室给我们。做祷告会，
我相信神是会悦纳每一位愿意付出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神会悦纳我们每一位付出的弟兄姐妹。
我讲到今天是的讲到呢，我首先想是给一张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在进行今天的讲道之前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图片。
因为呢我们的效果不是很好咁大家估下呢個係咩嘅場合啦啊！
雖然這個效果不是太清楚，可是大家也可以猜一猜，這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呢個咧原來喺我屋企嘅平台嗰度尋晚影嘅。
這張圖片呢是在牧師家裡平台的那個地方照的出來的。
好似係一團糟咁啊！
好像很一团糟
的样子，看得不太清楚，
并不是很清楚。
不如我们看第二张。
我们看第二张，
比较清楚一点了，是吧？
这张是比较清楚。
大家估不估到这个是什么活动啊？
这是什么活动呢？
在左手边呢，在右手边呢，有一个南瓜。
右手边有一个大南瓜。
中间呢，是有一个中国的僵尸，是吧？
中间是一个中国式的僵尸。
最特别的右手边呢，是有一个赶鬼的神父啊。
最左手边有一个赶鬼的神父。
对，因为胸前有个十字架。
那他胸前有个十字架。
那些小朋友觉得好玩的。
那些小朋友呢，会觉得是很好玩的。
因为呢，不单只可以扮鬼。
不单只是可以扮鬼，
还可以咧系拎支嗰啲叫棒球棍咧去打呢个南瓜噶吓。
更加可以拿这个棒球棍来打这个南瓜。
所以咧万圣节咧，我相信咧好快就会普及喺香港噶啦。
所以万圣节呢，很可能会在香港很快普及起来。
成为咗香港嘅风俗习惯。
可能会成为香港的风俗习惯，
好似圣诞节一样，
就好像圣诞节一
样。好多微信者咧就将呢啲嘅节日咧系去追寻快乐。
很多人微信者都会将这些节日来追求的快乐的一
种。同一个节日嚟讲，
同一个节日来说，
但对于参加者过节嘅意义却系完全唔相同。
对于参加者来过节的意义是。确实不同的，
可以咁讲咧，就话信仰嘅活动咧，就同呢一个风俗习惯咧纠缠喺一齐啦。
所以信仰呢和这些风俗习惯呢是纠缠在一起的。
所以我哋要小心分辨，应该选取边一种系正确。
所以我们要小心分辨哪一种才是正确的。
今日嘅圣经咧，主耶稣系讲咗个比喻。
今天的经文呢，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系名为叫做麦子和杯子，
名为麦子和稗子的故事，
系佢教导门徒有关天国嘅比喻嘅其中一个。
他是教导门徒有关天国比喻的其中的一个。
让我们明白到咧，系天国或者神嘅国来临嘅时候有咩特征？
让我明白到天国或者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特征。
不过呢，我要讲讲天国或者神的国呢，不是说是很耐以后的事的。
我想讲一讲天国或者神的国，并不是讲很久以后的事情。
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他出来传道就已经开始了。
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请Esther 读出第十三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好，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以致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麦子呢，就即系指大麦或者小麦。
麦子是指大麦或者是小麦。
系耶稣时代一般嘅食物。
是在耶稣时代的一般的食物。
而稗子呢，就一种食咗之后令人觉得不适嘅。
那稗子呢，就会令人吃了之后是感觉不舒服的。
只系适宜作为呢一个牲畜嘅食物。
只是适合作为牲畜的食物。
嗱，所以佢又称为叫做毒麦啊。
所以也会称为毒麦。
有毒嘅麦子吓。
毒的麦子。
佢嘅形状同麦子咧有啲相似。
它的形状跟麦子有点相似。
特别系哦种子嘅时候咯，可能。
特别是下种子的时候。
但系当佢发芽长大之后咧。
当它发芽长大之后呢？
就可以俾人分辨出嚟噶。
就可以让人分辨出来。
有啲参考书话咧，佢系有啲带灰色嘅。
有参考书说它带点灰色的。
即系佢咧嗰啲嘅谷。即係嗰個谷咧係灰灰地
嘅，它的谷子是有點帶灰色的。
所以咧，有啲人咧，如果係收割咗之後咧，就要將嗰啲麥子同稗子攤開。
所以當收割之後呢，農夫就會把麥子和稗子來分開出來。
然之後咧，用工人咧係將嗰啲稗子咧係分別咗出嚟。
然後用工人呢，把那些稗子來分別出來。
请继续读啦，系廿六至廿八节。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比喻中嘅主人呢，就系主耶稣。
比喻中的主人就是指主耶稣。
佢就系撒好种嘅人。
他就是撒好种的人。
但系当人瞓觉嘅时候，
当人睡觉的时候，
仇敌魔鬼就将稗子嘅种子撒落田里边。
仇敌和魔鬼就会把那个坏的稗子撒在田里。
田就即系代表世界。
田就是代表世界。
以至好嘅麦子同埋唔好嘅稗子呢？在这个世界里面一起的生长，
以至于好的麦子和坏的稗子呢都会在一起生长。
但是当这个稗子是生出来被人看到的时候，被人发现的时候，要怎样做才对呢？
那可是当这个稗子长出来被人看见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呢？
有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是在家里有些或者是种花这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里有种过花的经验？
我呢就是家里有 三个花盆摆在窗外边。
我家里有三个花盆放在窗外边。
但是有一天呢，我突然发觉呢，是在其中一个花盆里面呢，是长出了呢超过一尺长的植物出来了。
有一天我发觉在那个花盆里面呢，长出了一尺长的植物。
在哪里来的呢？
在哪里来的呢？
不知道的，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来的。
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植物在哪里长
出来。肯定是野草。
肯定是野草。
那怎么做呢？
那怎么做呢？
你教我怎么做。
你教我怎么做。
怎么做？剪了它。
有人说把它剪掉。
剪了它会继续生出来。
那剪了它之后呢，还会继续长出来的。
伸只手出去连根拔起啦。
那就伸手进去连根拔起。
哇，那些根几肥啊。
那些根部却很肥美的。
咁咧系呢个系我嘅做法。
这是我的做法。
但耶稣嘅做法系咩咧？
那耶稣的做法是怎么样呢？
廿九三十节。
二十九节说：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那主耶稣指出呢，稗子要容让佢同麦子一起生长。
主耶稣指出，让稗子和容让他跟麦子一起来生长，
系唔适宜喺将佢哋喺呢个阶段拔出嚟。
不适宜在这个阶段把他们拔出来，
因为恐怕呢系会连嗰啲好种 都会拔埋出嚟。
因为恐怕也会把那些好的种子也一起拔出来。
啊，其实真系主耶稣真系好啊，应该点讲咧？好为嗰啲好种着想。
那主耶稣呢，其实也很为我们的好种子来着想。
好种系边个？
好种是指谁呢？
好种就系真正嘅门徒嘅意思。
好种子的意思是真正门徒的意思。
但系到咗收割嘅时候咧，佢就话要将佢哋从麦子分别出嚟。
当收割的时候呢，就要把麦子和稗子分别出来，
然后将嗰啲稗子烧毁，
然后将那些稗子烧毁。
嗱，喺主耶稣喺十三章三十六至四十三节系好详细咁样向门徒解释呢个比喻嘅意思。
主耶稣在十三章三十六到四十三节呢，向门徒解释这个比喻的意思。
不过我集中咧喺四十一、四十二节嗰度咧，系归纳成两点。
我们将四十一、四十二节归纳为两点。四十一节说：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第一点就系话喺收割之前，主耶稣容忍呢个稗子继续生长。
第一点，在收割之前呢，主耶稣容忍稗子继续的生长。
第二点，喺收割之后呢，主耶稣会施行审判。
第二点是说，在收割之后，主耶稣会施行审判。
嗱，喺呢度咧，我哋要想知道稗子系乜嘢咧？
在这里，我们指的稗子是指什么呢？
稗子就系指嗰啲一切叫人跌倒同埋作恶嘅人。
稗子呢，是指那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人。
嗱，呢个咧就令我想起一个最近发生嘅事件。
这个令我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件。
呢个就叫做城市丰收教会事件。
是指城市丰收教会的事件。
大家可能会留意喺电视里边都有报告过呢，报道过呢一个新闻噶。
大家也可能在电视里面也可能见过这段的新闻报道。
嗱，呢个城市丰收教会嘅创办人呢，就系叫做康熙。
城市丰收教会的创办人呢，是叫康熙。
佢系新加坡人。
他是新加坡人。
当佢创立教会嘅时候，我计过佢系得廿五岁嘅啫。
当他创立教会的时候呢，我计算过他只有二十五岁。
但系呢，佢哋嘅成员而家咧大约有三万个会友。
他们的成员呢，却有三万个的会友。
系亚洲最大嘅教会之一。
是亚洲最大的教会的之一。
值得留意嘅就系佢嘅妻子咧，即系个师母啦，系叫做何耀珊。
值得留意的是，他的太太，他的师母叫何耀珊，
系一个福音歌手，
是一位福音歌手。
咁咧就系提出一个叫做跨界计划。
他提出是一个跨界别的计划，
系咩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系话佢希望透过唱歌能够接触嗰啲未信者，
意思是说，他希望透过唱歌来接触一些未信的朋友们。
但系到咗二零一二年，
到了二零一二年，
康熙牧师同埋其他几位嘅教会成员，
康熙牧师还有其他的教会的成员，
系被控呢系挪用公款，系港币一亿四千几万。
他们被控挪用公款。大约港币一亿四千万，
去资助何耀珊歌唱嘅事业，
是去来支持那个何耀珊的歌唱事业，
所以就被法庭控诉，
所以被法庭控诉，
系啦，被呢个官方控诉嘅时候咧，系到最后系定罪后判啦。
被控诉之后呢，被法庭定罪后判，或者是定下他们的罪来了。
或者咧，佢哋咧系最近咧去思想会唔会系申请上诉啦？
他们也在想会不会申请上诉？
因为呢个系最近嘅发生嘅事。
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嗱，有人就批评啦，就系呢一个何耀珊，即系呢个康师母啦。
有人就批评这位康师母，
是他为了进军这个荷里活，
他因为想进军荷里活，
所以呢他呢就是似乎呢是着重这个行销和卖点，
他好像比较着重行销和他的卖点，
就没顾及到那个的他的歌唱的内容啦，是不是跟他宣扬的信仰有抵触，
他好像没有顾全他所唱歌的内容还有他的所宣传的信仰，
因为在他出的唱片集里面呢，
因为在他的出的唱碟的专辑里面
是出现了一些叫日本艺伎，
出现了一些日本的技艺
艺伎谋杀啦，
谋杀的情况，
甚至呢有一些MV 里面呢有些性暗示的情况，
或者在 MV 音乐影带里面的性暗示的情况，
他说这样怎样彰显到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呢，
那怎么样彰显到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呢，
而另外一个的城市丰收教会的前女会友，
另外一位丰收教会的前女会友，
即是说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丰收教会，
意思说他已经离开了那个教会了
在一些资料里面呢他就控诉这个教会，
在一些的资料里面他控诉这间的教会，
当他们募捐这个的经费的时候呢是有强制的成分，
当他们募捐经费的时候有一些勉强的成分，
即是他人如果是参加一些小组，那些小组长很留意那些组员有没有奉献，
当他们参加小组的时候呢，小组的领袖会很留意组员有没有参加奉献，
主日奉献，
主日的奉献
这个十一奉献，
十一的奉献，
如果你没有十一奉献即刻找你来照费，
如果你没有十一奉献的话会组长会找你来问问情况，
我没这么做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我好没什么留意大家的奉献，
牧师并没有 把我们叫过来问问我们的情况，
因为你们奉献的时候都不出名的，很多时候
因为大家奉献的时候也并没有写上你们的名字
即是只是看到个 number，
只是看到了一个代号，
我看到真是有多少钱
只是看到了有多少的奉献，
我又不会猜是谁，
我也不会猜是谁，
免得我影响了我对大家的 那种的的感受啦，咁样
我也不会猜大家究竟是谁，免得影响大家我们大家的感受。
但我觉得咧，奉献应该向神负责。
那我觉得，奉献是我们向神来负责的。
系自愿嘅，唔系强迫嘅。
是自愿的，并不是强迫的。
嗱，那个离开咗教会嘅会友，亦都话咧，嗰啲小组领袖咧。是限制他们很多的，
那个前会友呢也提出说当他们参加小组的时候呢，组长会限制他们的自由，
是的，譬如说呢是他们禁止21岁之前拍拖的，
比如说他们会禁止21岁之前拍拖，
如果是有人有些组员发觉其他边个跟一个异性一起拍拖呢，马上就要打小报告给那些的组长，
如果有一对恋人被发觉的时候呢，会被人打小报告让小组组长来特别关注，
所以对这个离开这间教会的姊妹来说，
所以对于离开那个教会的姐妹来说，
这一切都令她觉得教会所做的事是魔鬼的作为，
对他来说教会对他所做的事一切都是魔鬼所做的事。
那康熙师母传福音的目的可能很好，
康熙师母传福音的目的本来可能是很好的，
是要接触那些未信者，
是想接触一些未信者，
是尽量接触到最多的未信者，
是尽量想接触多一点的未信者，
所以不惜要进军荷里活，
所以不惜要进军荷里活，
但是方法肯定是错误，
可是方法可能是错误了，
但是他们却被教会的认同的，
可是却被教会来认同，
即是康熙牧师呢就是支持他，
康熙牧师却是支持他，
那 这个就让我们明白到分辨是非的重要。
这让我们明白分辨是非的重要性。
我们要立定正确的目标。
我们要立定正确的目标。
最近呢是我也都看了一个的片集。
最近我也看了一个片集。
应该不是叫做片集，应该叫做电视专辑，一个专辑来的。
看了一个电视的专辑。
是英国广播公司是去制作的。
是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
名字叫做《中国老师决战英格兰》。
名字叫《中国老师决战英格兰》。
不是打球。
不是打球，不是踢球。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啊？有没有人看过？
大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哎呀，原来你们不看电视的。我问我女婿你有没有看过，哦，一早都在网上看完了，这样。
对，在 Facebook 也有这个。
啊
?YouTube。对。
你看了。
没看过。
啊。是讲什么呢？
是讲什么呢？
就是英国的一间的中学。
英国的一间的中学。
就觉得为什么他们的学生的程度是落后中国那么多呢？
他们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学生的程度会比中国的学生落后呢？
所以就让几位的中国老师来到他间中学里面，
所以就请了一些中国来的老师进入他们的中学里边，
是教一班的中三，应该我们第九级的学生，
教导一班中三年级的学生
啊，是，然之后呢是叫他们用这个中国方式的教学法去教他们，
用一些中国式的方法来教导他们，
然后做一个比较，
然后做一个比较，
究竟中国老师教的学生优胜啊，抑或是英国老师教的学生优胜啊？
他们想知道究竟由中国的老师来教导中国式的会比较强一点呢，或者还是英国本土的老师教导的比较强盛一点呢？
你觉得哪个赢？
你们觉得会是哪一边赢呢？
究竟是中国式的教学法优胜啊，抑或是英国式的教学法优胜呢？
究竟是哪一边的教导方法会比较获胜呢？
嗱，一开始的时候呢，那班中国老师就好论尽了。
一开始的时候呢，中国的老师是遇到了很大的挑战的，
因为啲学生系反抗一啲咁样嘅高压式嘅方法教
学，因为那些学生是很反抗那些高压式的教导方法，
所以捣乱秩序，
所以捣乱秩序，
所以呢系搞到有啲又被罚啊，个训导主任又要嚟啊，校长又要嚟啊，咁样。
所以学生课室之间的秩序比较乱，老师啊、训导主任啊、校长都要出现来控制场面。
好啦，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
到了最后是怎样？
到了最后是怎么样呢？
是中国赢了英格兰。
中国赢了英格兰。
是中英数的成绩都比英国的教学出来的学生优胜。
中英数这三科主科的教导是比英国比较获胜了。
他们用的方法是比较刻板一点的。
他们用的方法是比较刻板一点。
用很多的笔记。
用很多的笔记。
放咗学之后要延长留喺学校去温习啦。
放学之后要留在学校延长温习。
吓，佢哋要喺好短嘅时间，即系去不断嘅测验去掌握呢个中英数嘅知识啦。
要在很短的时间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测验，来掌握这些科目的成绩。
最后佢哋系胜出嘅。
最后他们胜出了。
但我要问一个问题。
但我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大家真正要决胜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到底最后要决胜的是什么东西呢？
很多家长都会认同，
很多家长都会认同，
让我们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让我们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但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要想一想，
如果我们只是着紧我们的孩子的功课成绩或者进入好学校的话，
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孩子的好成绩或者是进入一间好的学校的话，
但是最终是令到孩子错失了认识主得救的机会的话，
可是最终呢却错失了让孩子认识主的救恩的话，
岂不是输在终点线上吗？
那岂不是我们输在终点线上吗？
那个不单是输啊，
那个不单只是输了，
而是输得清光，
而是输得很清光。
因为孩子真正的生命价值一无所有，
因为孩子真正的生命价值却一无所有。
到时我们岂不是会咬牙切齿悔不当初呢？
那到时候我们岂不会咬牙切齿悔不当初吗？
所以定立正确的目标很重要，
所以要定立正确的目标是很重要的。
澳门好像是最近通过了幼稚园不准写字，是不是？
澳门好像最近通过了幼稚园不用写字。
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些是新闻来的。
大家知道吗？这是新闻。
不知道，大家不注意新闻，没留意新闻。
大家要以后要留意新闻了。
即是，但是你估计家长会不会在家里面教他写字？
那你猜家长会不会让小孩子在家里来练字呢？
你有你说，他有他做。
对，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场。
其次，我们要作出正确的优次的选择。
其次，我们要做出正确优次的选择。
先做重要的事。
先做重要的事。
然后做次要的事。
然后要做次要的事。
所以我们要分别哪些是重，哪些是轻。
所以我们要分辨哪这边是重，哪边是轻。
我讲一个经验给你听。
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
有机会呢，我就去爬艇。
我曾经去爬艇，
因为我都都几中意钓鱼嘅。
因为我比较喜欢钓鱼。
钓到啲鱼咧，可以俾我个女。
钓了鱼之后，我可以给我的女儿。
可以煲汤。
可以用来煲汤。
因为咧煲汤对啲孕妇嚟讲咧系好重要嘅。
饮汤喝汤对孕妇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系好帮，好有帮助。
是很有帮助的。
咁咧，当我咧系撑船。翻到去码头嘅时候，
当我撑船要回到码头的时候，
咁咧我就要将我船上嘅嘢咧系即系摆上嗰个岸上啦。嗰个系一个小码头嚟嘅。
要把船上的东西移上去码头上面。
咁咧我咧就逐样摆上去啦。
每一样把它们放上去。
有两支桨咧，好麻烦噶，太长。太麻烦了，我就摆咗上嗰个岸上高啦。
那蛙艇的那两只桨是比较麻烦的，最后也把它们放上去了。
跟住啲袋啊，跟住胶袋啊，跟住其他嘅嘢啦。
把所有的东西都一一的放在岸边。
但突然间我发觉咧，只小艇咧竟然离开咗个码头。
突然之间，我发觉那个小艇离开了码头了。
点办？
那我怎么办呢？
因为那两只桨我已经摆了上去那个岸上高了。
那两只桨我已经放在岸边了。
我为了贪方便，我以为一定可以捉到个码头，所以就没有绑好只艇。
我贪方便，我以为很快的就可以上码头了，所以并没有绑起来。
最后我怎么做呢？
最后我怎么办呢？
你做呢？怎么做？用手咯。
最后只能用手拨出去。
是不是相当好狼狈，系咪？
所以很狼狈的情况。
所以呢，系我哋一定要定一个先后次序。
所以我们一定要定一个先后的次序。
经过呢件事之后呢，如果我再做呢，我第一件事要绑好个嗰只船嗰只艇仔先。
经过这件事之后呢，我一定要把那个小艇绑起来，绑好。
有啲事呢，我哋要分辨轻及重。
所以有些事我们要分辨轻重。
边啲？一定要做，哪些是次要去做？
哪一些是要一定要做？哪一些事情是次要的？
咁我哋会谂啦，我哋如果点样对待嗰啲表现唔好嘅信徒呢？
那我们会如何对待一些表现不好的信徒呢？
我哋系咪要假设佢系一个假信徒，甚至系异端呢？
假设他是一个假的信徒，或者是异端。
从这个的主耶稣的教训里面，
从主耶稣的教训里面，
他说他容忍那些稗子继续生长，
他容忍那些稗子继续的生长。
所以我们不要随意就着一些事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神的国中。
所以我们不要随意就着一些的事情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在神的国中，
或者因为别人的或者嘅属灵表现不佳啦，
或者是因为别人的属灵的表现不佳，
就睇扁佢或者睇死佢，唔能够得救，
就会把他看成是说他不能得救。
因为神审审判人咧，唔系就一时嘅表现去施行赏罚噶。
因为神的审判人呢，并不会因为一件事情来判断而实行赏罚的，
而是按他的整个的生命的表现来决定的，
而是按他整个的生命来判断的。
所以我们要用爱心挽回那些明显犯罪的人，
所以我们要用爱心来挽回那些明显犯罪的人，
否则我们可能会成为令人跌倒的人，
否则我们可能会成为令人跌倒的人。
但我们要认真看待圣经中的预言，
那我们要认真来看待神在圣经中的预言。
主将会有一天会再来施行审判的，
主将会有一天再来施行审判。
那这个呢是对于未信者来讲呢，更加不知道什么一回事了。
对于未信者来说，他们可能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
昨天我有机会接触一个未信者，
昨天我有机会接触一位未信者。
当我们讲到我们相信一位创天造地的造物者的时候，
当我们谈到我们相信一个创天造地的造物者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神是有大能可以施行神迹的时候，
我们说这位神是有大能可以施行神迹的时候，
他就提出我们所信的根本是另外一回事。
他提出我们所信的根本是另外一回事，
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一股，
意思是说他并不认同这件事。
因为我们所信的他是跟中国人所信的不相同，他说
因为我们所信的是跟中国人所信的是不同的，
中国人信的就是儒家思想，
中国人信的是儒家思想，
孔子是教导人去行正义，
孔子教导人行正义，
他自己已经要费很多的功夫，
他自己已经要费很多的功夫，
所以他只可以，所以我们做好事既然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只好做好今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做好事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特别要做好今生的事情。
对于其他有关信仰的事，
对于其他有关信仰的事，
连孔子也都没有心力去处理，
连孔子也没有心力来处理。
有没有听过孔子这样讲？
有没有听过孔子这样说？
叫做敬鬼神，
敬鬼神
而远之，
而远之。
听过了，听过。就是因为连孔子都不得闲去想这些问题，
因为连孔子也没有空来想这些问题，
那他们何必要再关心什么神啊鬼呢？
那他们何必来关心何为神啊鬼啊？
但是这位未信者却是未有认识原来人是有来生的，
这位未信者却没有认识到人是有来生的。
到时呢，每一个人要接受这位真神的审判，
到时候每一位都要接受这位真神的审判。
我认为他的眼睛是被魔鬼蒙蔽住，
我认为他的眼睛被魔鬼来蒙蔽了。
所以他虽然听到主耶稣写给救人的福音，
虽然他听过主耶稣舍己救人的福音，
他毫无感动，
他却心里毫无感动，
仍然很顽梗，
仍然是很顽梗，
不肯相信那位看不到的神，
不相信那位看不见的神，
实在是很可惜，
实在是很可惜。
让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如何做天国之子呢？
如何做天国之子呢？
首先我们就 要集中去看一段的经文，
我们要集中来看一段的经文，
就是帮助我们去如何去除去行恶的事，
帮助我们是如何除去行恶的事，
就是诗篇119的第9至11节，
在诗篇119篇第9到11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大家记得这三段经文已经出现过，
大家记得这三段的经文已经出现过，
在主席开始的时候的宣召经文，
就是主席开始的时候宣召经文。
但我们呢是留意呢第一点，我们要一心寻求主。
我们要留意第一点，一心寻求主。
信徒要追求圣洁亲近主，
信徒要追求圣洁来亲近主，
不要沾染罪恶，
不要沾染的罪恶，
要将神的话牢牢地藏在心里面，
要把神的话语牢牢地藏在我们的心里。
有时候我想我们每天读经，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每天读经，
每天灵修，
每天灵修，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好好地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呢？
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好好地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呢？
我们有没有一心寻求主呢？
我们有没有一心来寻求主呢？
如果你是读圣经是水过鸭背的话，
如果我们只是随随便便地来读圣经的话，
那不如不要读了。
那不如说我们不要去念，
不如在这个读的过程里面看看哪一节圣经对你是最有感动，
不如在我们看的时候只是看一节的经文是对我们最有帮助的，
然后仔细的思想，
然后仔细的来默想，
看看神怎样去带领你，
看看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
特别是有关一些罪恶的事情，
特别是一些有关罪恶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小心，
我们一定要小心。
我们要自己干净的话，首先要将我们身边的罪恶去清除。
如果我们干净的话，我们就要把我们身边的罪恶来清除。
最近呢，我们有些清洁女工呢，就替我们清洁这个场地。
最近有清洁女工帮助我们清理场地。
是但我呢就叫她做一件事。
我要叫她做一件事。
我说你首先要将lift口电梯口那里的最污糟的地方抹干净，
首先把电梯口还有大门口的肮脏的地方先清理掉，
再将这个近厕所那边副堂那边很污糟的地方抹干净，
然后把接近厕所那边的最脏的地方也先清理掉。
个女工跟我说，
那女工跟我说，
这些这么污糟的东西留到最后才做啦，
那最肮脏的东西留在最后才做不是很好吗？
但其实呢她忽略了一点，
其实她却忽略了一点，
为什么呢？因为经常有人出入在这间教会里面，
因为经常有人出入在我们这个会堂里，
很多时候他都要经过走廊，很多时候都要经过副堂，
很多时候我们会经过走廊，经过我们的副堂。
所以如果他是不清理最污糟的地方，而是只是清理那些干净的地方，
如果不清理最脏的地方，只是清理一些比较没那么脏的地方的话，
而他们又不停地行走的话，
而却有人不停行走的话，
那你原本干净的地方也都变成污糟的地方，
那原本干净的地方也变成肮脏了，
他们忽视了肮脏的源头，
他们忽视了肮脏的源头，
实在是不智的，
实在是不智，
除非他是没人在教会，
除非是没有人在教会里面，
他只是两个人一起做，做了就走了去，
或者是只是清洁工在这边做，做完就走了的话就会好一点。
是的，那我们打了蜡是吧，
我们已经打蜡了。
昨天晚上我回来走来看，咦，很干净哈，
昨天晚上我回来是发觉很干净了，
不过当我走的时候发觉为什么这么多鞋印的呢，
当我走的时候也发觉了很多的鞋印，
那鞋印是谁的，
就是、
鞋印是谁
的，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的，因为我由外边走进来嘛，
那可能是我的，因为我从外边走进来，
那可能呢就是这个的我的鞋呢就将那些的污糟的东西印了下去的蜡那里了，
所以鞋印也可能会把脏的东西印在蜡上面了，
所以你们呢应该打完蜡之后呢，
所以打完蜡之后
应该在门那里贴张纸，
应该在门口贴张纸，
打蜡未干请勿进入，
提醒大家不要进入
是不是应该这样，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子的，
如果不是你又再污糟过了，
要不然会再脏掉，
我们要一心寻求主，
我们要一心来寻求主，
不要干净之后又走回污糟的地方，
不要干净之后又走到肮脏的地方。
第二方面我们要遵行神的话，
第二方面我们要遵行神的话，
对第一节所说是要遵行你的话，
就好像说我们要遵循你的话。
我想起一个呢是很合适的例子，就是马太福音21:28-31。
我想起了一个很适合的例子，就在马太福音20:28-31。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大儿子同小儿子的比喻，
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
大儿子的表现起初是不应承父亲 的吩咐的。
大儿子起初的反应是他不答应父亲的命令
吩咐、啊、他，我觉得他很任性、啊、
我觉得他很任性。
照计他应该要听爸爸的说话吗？
他应该是要 听从父亲的命令吩咐的。
但他只是这样讲，我不去。
他只是说，他却是说我不去。
相反，小儿子表面上很乐意去听从父亲的说话。
相反来说，小儿子好像很乐意听从父亲的吩咐。
父啊，我去。
他说，父啊，我去。
但到了最后，却是不去。
到了最后，他却不去。
相反，那个大儿子的后来懊悔就去了。
相反的，大儿子却懊悔就去了。
我们会不会好像小儿子这样？
我们会不会好像小儿子这样呢？
表面上呢，很乐意去侍奉主。
表面上很乐意的来侍奉主。
但却唔会，却系唔顺服。
却是很不顺服。
只做自己喜欢做嘅事。
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或者用自己个人喜欢嘅方法去侍奉神呢？
或者用自己喜欢、个人喜欢的方法来侍奉神。
其实真正任性的人不是大儿子，
其实真正任性的人并不是大儿子，
而是小儿子，
而是小儿子。
你是大儿子抑或是小儿子呢？
那我们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呢？
第三点我要提出来，
第三点我要提出来，
我们怎样去除去行恶的事呢？
我们怎么样除去行恶的事呢？
就是要警醒节制，不做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人。
就是要警醒节制，不要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人。
因为罪恶呢，经常以看不到的方式深集在我们日常 信仰的生活当中。
因为罪恶呢，经常以看不见的方式来缠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警醒提防陷入凶恶和试探当中。
我们要警醒提防陷入凶恶的和试探当中。
我们要学懂节制。
我们要学懂节制。
想到这个的节制呢，
想起节制，
大家想不想到小孩子最难节制的是什么呢？
大家想得到小孩子最难节制的是什么呢？
弹钢琴是玩手机，玩那些游戏机，
是玩手机打电动。
哇，我见过个小朋友啊，
我见过一个小朋友，
我的家长说叫他不准打机这样，
家长已经叫小孩子不要再玩了。
哇，真的好像同家長死過咁樣
嘅，即係真的要跟家長來吵架。
唔知道你有冇呢啲嘅經驗？
大家有這種經驗嗎？
當你好集中、好做緊好中意嘅嘢嘅時候，俾人阻止咧，係非常之嬲怒噶。
當你很集中精神做一樣的事情，卻被人來中斷的時候，你是很憤怒的。
有時候咧，我喺手機度咧收到一啲朋友叫我咧咩要咩嗰啲遊戲機啊 ，Candy Crush Saga 嗰啲咁樣嘅
邀請啊。有的時候我們在手機裡面會收到朋友的邀請，一起來玩遊戲。
我都唔明點解啊！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啊？要計呢啲遊戲機免費噶嘛？
這些遊戲應該是免費的。
但你知唔知道啊？
你知道吗？
根据这个《纽约时报》2013年9月的报道，
根据《纽约时报》2013年9月的一篇报道，
现在讲的是两年前的事，
现在讲是两年前的事。
Candy Crush Saga 呢，就的母公司呢，是平均创造了是每日85万的超过85万美金的收入。
这个游戏的公司呢，母公司呢，平均创造了每一天85万美金的收入。
一年的收益是3亿1000万美元、啊、
一年的收益达到3亿1000万美元。
一个不收费的游戏竟然可以赚3亿多美元一年。
一个免费的游戏却是赚到每年3亿多的收益。
大家明白为什么？
大家明白为什么了吗？
因为呢，是他们设计到呢，那些游戏呢要升级的。
因为那些游戏被设计到你要不断的升级。
但是越来越难的时候呢，你就没法子达到目的。
越来越难的时候，你自己并没有办法达到
目标。为了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和虚荣心。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感和满足心，
想闯关过关，
想闯关过关，
所以呢就要用钱去买一些叫闯关道具，
所以就要用钱来买一些闯关的道具。
嗱，呢个我唔熟噶，
这个我并不熟悉，
我只系知道咧，好似啊，唔知嗰个仔叫老豆去唔知买去边度买啲嘅卡啊咁样。
这些我们都并不是很熟悉，就是让父亲叫孩子去买一些卡。
目的就是说呢可以过关了、啊、
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过关。
那你要付钱，
那你就要付费了、
啊、就是说呢引你呢到你上了瘾了，那你就
他会引
你要付钱咯，
引诱你、啊、等你上瘾了你自然的会付钱了。
那、嗯、在一个很复杂的环境当中做的决定呢，
在很复杂的环境当中做的决定，
是通常呢会令人呢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的，
通常会很容易令人做出错误的决定，
很容易上瘾的，
很容易上瘾。
吃糖会上瘾，
吃糖会上瘾，
吃朱古力会上瘾，
吃巧克力会上瘾。
我最近都吃糖呢，吃一粒不得，两粒、三粒、四粒、五粒。
最近我要不停地来吃糖上瘾，
越吃越好吃，
越吃越好吃。
那些是花生软糖，不是花生什么芝麻花生糖，
芝麻花生糖
好好吃明知道不好的都继续吃的，
明知道不好还是会忍不住继续吃。
但是 有些人呢，有一个从事 IT 行业的弟兄呢，很对上瘾这件事很有见地。
我认识一位做 IT 资讯科技的弟兄，对上瘾这个观点有见地。
他从玩游戏机的时候开始讲，
他从玩游戏机的时候开始讲，
他说呢上瘾的确呢玩游戏机一个很大的问题啦，
上瘾的确是玩游戏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留意。但是任何事包括好事若不节制都可以被撒旦利用。
他说任何事即使是好事若不被受节制的话都可能被撒旦所利用。
吃甜的东西可以上瘾，
吃甜可以上瘾，
上网上瘾，
上网也可以上瘾，
买嘢可以上瘾，
买东西购物也会上瘾
啊，贪靓又可以上瘾，
爱漂亮也会上瘾，
工作都可以上瘾嘅，
工作也可以上瘾，
勤力都可以上瘾嘅，
你做勤力也可以上瘾，
感情亦都可以上瘾嘅，
感情也会容易上瘾，
政治上瘾，狂热分子，
政治上瘾，政治狂热的分子也会上瘾。
将任何人事物摆在上帝的位置上都是制造偶像，
把任何人事物都摆在上帝的面前呢，上面呢都会是制造偶像的，
成为这个中了魔鬼的诡计了，
成为中了魔鬼的诡计。
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举另外一个例子，
多年前呢我听过一位在基督教巴拿巴爱心服务团的负责人这么说，
多年前听过一位曾在基督教巴拿巴 爱心服务团的一位分享。
啊，佢系一个传道人啦，
他是一个传道人。
啊，呢、这个服务团咧系服侍一啲吸毒嘅人士啦。
这个服务团是服务一些吸毒的人士，
或者系妓女啦，
或者是妓女。
因为妓女有时都会吸毒噶嘛，
因为妓女也会吸毒的。
在他的分享当中，
在他的分享当中，
他说有些妓女是虽然对福音表示有兴趣，
有些妓女虽然表示对福音有兴趣，
但是却不愿意离开这个做妓女的生涯，
可是却不愿意离开做妓女的生涯。
原因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卖淫的过程当中，
在卖淫的过程当中
可以满足他们的性欲，
可以满足他们的性欲。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惊奇？
大家是否觉得很惊奇呢？
这个岂不是 另一种上瘾的方式？
那岂不是另外一种的上瘾的方式吗？
任何的事都可以令人上瘾，
任何的事情都令人上瘾。
我们要防备，
我们要防备，
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懂得节制，
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懂得节制，
我们要一心仰望神，
我们要一心仰望神，
正确理解神的话并切实遵行，
正确来理解神的话并切实的来执行，
做天国之子，
做天国之子，
也就是说做一个真正跟从主的门徒，
也就是做一个真正的跟从主的门徒。
最后我请大家一同念主祷文，让我们一心的仰望主。
最后邀请大家一同念主祷文，让我们一心的仰望主。
一二三，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感谢你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将这个好种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好种，就是你所拣选的神的儿女，就是天国的儿子。我们有一天知道你将要回来，要施行那个审判，到那个时候你说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主啊，这个是何等大的荣耀，比起现在我们在地上追求的各样的荣耀还大。所以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儿女，以致可以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